ANC 宇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婆王。今天呢，这个老公王不在啊，不过呢没有关系，哎，听到笑声了。所以呢，我们还有两位美女嘉宾，我们让这两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
啊，大家好，忘了我都有麦克的人了。我之前是这个 ANC 宇宙的忠实听众，谢谢王宇邀请我今天来做这个普法节目。我叫方方土，现在是在德国读博士，法律博士。
大家好，我是王宇的学姐，
大学姐。
我今天过来主要是做一个 无知消费者，代表大家去挑战一下现在这些普法人士。
其实呢，
一上来就被挑战
了。其实没有，主要是就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下这样。
其实呢，为什么今天会变成今日说法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方方土同学呢，上一期他参加了我们这个走进科学的录制现场，然后他录完了之后说，哎，不对啊，你们这个怎么是走进科学的？我们来个今日说法吧，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周日说法。
哦，你们上期还今日科学？
对，
上还没有，我还没有回顾过往期。
对，上期我是吃瓜群众，这一期就被吃了。
你是主动被吃，
主动被吃。他是那个非常需要被吃。今天这个话题也挺有趣啊。其实我们刚才三个人一来就先各泡了一杯茶，泡了一杯茶之后呢，又各自加了点奶。这个奶也很有意思啊，听说这个奶跟反垄断也是息息相关啊。刚才没有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方土同学虽然是做这个今日说法，但是呢，我们不是谈关于婚姻法，这个也不谈遗产法，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谈的是
反垄断法、竞争法。对，一直忘记我有麦克，当吃瓜中太久了。对，我现在也是在等待这个博士毕业，这就也是我不透露姓名的原因，想等到之后等那个毕业了，连名带姓再通过
变成一个 doctor，
变成一个 doctor 之后，在那个光明正大的在这个王宇的这个宝地上再宣布一下。
还是说你想变成 professor 之后？
太远了，那我就只能进行秘密普法了。就是这个反垄断法，就大家一听会觉得这个就是国家的任务，或者说大公司的事情，跟我们平常隔得非常远。但其实呢，我们平常吃的用的，像这个喝的牛奶呢，或者喝的咖啡呢，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就是他们一个垄断协议的一个对象了。我们已经是无形中变成了一个牺牲品，我们为此多付了一分钱甚至一毛钱，我们并不知道。
哎，那我们就往回再倒一步啊，像你刚刚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我们就说比如牛奶哈，它怎么样会让我们多付一毛钱一分钱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就抛开这一概的饮料来讲的话，因为牛奶还涉及到就是他们奶农还有国家补贴的问题，所以这个定价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讲饮料，就生产商来而言，他们可能就市场上比如说只有两家某饮料公司。然后呢，
双寡头，
然后他们就会说那我们互相与其这样互相竞争下去，我降一毛钱你降一毛钱，到最后我们都赚不到钱，那我们不如反正现在市场就是我们几个人的，或者说有四五家小企业，那我们就在一起秘密的开个会，我们说我们集体都涨一毛钱，这样消费者他还是会买我们的产品，因为他不喝我们的饮料，他也没有其他饮料可以喝，那这样导致整个市场上的价格上涨，或者说我们现在说我们集体都减产一部分，那其实也是无形中就降低了一个供给量，这样也就提高了一个同时提高了消费者的需求量，那这样也是其实也是导致一个价格上涨的一个结果。那最后呢，
但是这个、
我们就多付出了。
这个里面就涉及这么几个话题啊。第一个，像你刚才讲了，就是一个是我秘密协议提高价格，第二个呢是我秘密控制我的供给量，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消费和这个供给曲线嘛，相当于我就逼迫我的价格肯定是往上走的，这个没问题。那对于这种执法者来说的话，到底哪一种算违法，还是说两个都算违法？你们怎么界定的？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往回倒一步，就是讲我们讲到就是这个反垄断法规制的一个对象。那其实刚刚我们讲的这种形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垄断协议的形式。那它呢，大分可以分成一个横向垄断，就竞争者之间的，就像我们讲的，就刚刚几个饮料商，他们都是竞争者，然后他们组成一个横向垄断协议。那纵向的话，就是这个生产商和他的销售商一个纵向的，对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销售做出一个规定。那刚刚讲的王宇就讲的说，那是不是他就一定是违法的呢？就是说通常我们来讲就是横向垄断之间，如果他对价格数量以及包括销售区域达成的这种协议，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他们我们一般叫核心卡特尔或 hardcore 卡特尔， 在经济学上一分析，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分析，还有一就是长期以往比较一个长期以往的法律实践而言，就这一类的垄断形式，就垄断协议的形式呢，给就是整个社会或者经济以及竞争发展是带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通常来讲，我们都叫本身违法。只要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竞争者对价格达成一个固定的协议的话，那他就基本上一定是违法的。
那一般比如说是怎么样发现，比如说几个竞争者他们大的公司里面秘密做了一个定价协议，然后把每一个产品调整了一分钱，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一分钱并不是一下就能感觉到的。
对，
然后又是一个秘密协议，那执法者是怎么样知道他们其实是定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有这样一个垄断行为呢？
对，这才就是，所以我就说我就是很希望就大家能意识到这个反垄断法的这个东西，因为就平常大家我们就可能水果涨了一点钱我们可能很容易知道，但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吃的用的涨了一点钱不是很大的概念，就是因为而且执法机构把很大的力量也都发现执法资源也放在去发现这些垄断协议，因为他们的共谋都是越来越隐蔽，因为像我刚刚讲它基本上是一定是违法的，所以它不可能说我们今天几家公司坐在一起我们来开个会，那这样立刻下一秒这个执法机构就过来了。他们现在就是最开始的
相互给一个眼神吗？
对，有类似于这样的，甚至他们会把它变，对，真的是有这样的，
真的假的，
真的是有这样的，他们也有就是历史上记载的说就敲桌子说个价格，或者说就敲桌子，然后大家之后我们都涨价。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非诚勿扰刚开始就是那个范伟演那个角色，就是葛优发明了一个终端解决机，然后两个人手放在一个桶子里握一下，
啊，
真的是这样吗？
对，因为
真的是电影都取自于生活呀。
对，
我觉得他们做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反垄断法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太 low，我们没有想到编剧很高超，好像
是。对，因为像我们搞学术研究嘛，所以不太清楚，但有时候也会去阅读一下我们这种所谓法律当中的一些社会新闻，然后说比如说今天像执法机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叫 down raid， 就是直接去那个突袭检查，一去把这个整层的就是你们都下班吧，你们电脑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搬走，我们来查你的邮件。通常现在已经不会在邮件里面了，因为其他现在太隐蔽了，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编录到一段代码里面或者什么之类的，包含了一些价格信息，这些敏感的
竞争信息，直接编在了比特币里，走掉了。
也我不知道，但是
那我觉得那些
大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是那个公司，我可能就会变成专心炒比特币啊，不是做那个视频了，赚的好像多一点点。
对啊，所以它就是有个极大的隐蔽性，所以才导致它就是去发现它很困难。
嗯，
所以这又反过来讲到，就是因为它被发现很困难，所以就是这些经营者他会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他获得的垄断利益很大。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就你刚刚说执法者他会当瑞他会突袭，但是他突袭比如说你正常你警察来我们家他可能还得有一个 warranty， 得有一个居住证啊什么之类的，也是都
有
的。但是他之前他通过什么手段？因为如果说我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你有反垄断嫌疑的时候，我怎么开出这个 warranty 呢？
我不是具体很清楚，但是有听说就是也有这个 whistleblower， 就是他的竞争对手或者他的下家。那
就是其实两家一起谈了密谋，然后呢我偷偷告密。
对，因为你告密就
是
我们所谓讲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猪队友，我们不能说猪队友，因为对我们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就他们的猪队友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小公司，那如果我觉得这都是迟早是要败露的，那我就去那个去自我去自首，我这样就可以免第一个自首的是可以免掉处罚的，第二个自首可以免掉50%，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就是宽恕政策，就鼓励你去那个互相揭发。然后还有包括其实就是insider information， 就是内部人的信息是最多的，反而执法者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是最后属于食物链最底层，就很难知道，但是他的下家比如他的经销商是很容易知道，你现在我们只最后涨了一毛钱，但经销商可能他在他涨的是一块钱，所以他有这个动力去告发他们。
哎，那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很多 NGO 的存在？譬如说哈，就是在别的行业，比如说像酒烟，就是烟酒这些行业，就是他们毕竟就是和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这种牛奶的这种涨个一分钱两分钱相比的话，他们危害性其实会更大一点，对于这个公共健康来说的话。所以呢，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这种政策也是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资本来说，我都希望能够游走在这个法律的监管的边缘地带。那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做很多很隐 隐蔽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会很多 NGO， 他们一旦发现了说哎他有哪些东西之后呢，就相互就是传递这个信息，然后你和我们就能彼此知道这些东西。这里面很经典的一些案例，譬如说像有一些烟草公司就会受到这种就是跟国家之间就会打一些官司，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不让我的这个东西进来，我 WTO 法各方面的就会打这个官司。然后这个时候很多小国他也无力招架，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这种 NGO 可能去帮忙，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NGO 也会把他的这种法律战略也会相互口耳相传，然后很快就能被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地方能够知道。那在食品这个行业它在你们反垄断这个行业它也会这样吗？
可能应该是存在一些就是所谓的 NGO 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这个我涉及的不是很多，我就是关注的很少。嗯，
我
排除有，
就是我有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牛奶厂商决定提价提一分钱，然后你什么时候在这是一个比如说是几个大牛奶公司共同决定了这件事情，它有个反垄断行为，其实是有个实质这样的行为，但是你怎么样界定这个行为真的有损害到消费者呢？因为比如说在猪肉猛涨的时代里面牛奶涨一分钱消费者跟说 whatever， 其实也并没有觉得怎么样，也我也不会很痛，然后如果你厂商愿意多赚一分钱我也愿意多给你那一分钱，你怎么样去界定它这个就实质的所谓的违法行为但真的触犯了消费者的利益呢？
或者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再追加一个，就是因为刚刚讲猪肉这个事情嘛，那它有几种可能性。那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是我整个产生了通胀造成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央行上个月不好意思央行又说你了，又发了九千亿，对，那相当于我就流动性增加了，那我肯定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上涨或者压力。那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去做这个区分，到底是因为你通货膨胀导致了这个价格上涨，还是就是你们之间搞了个事情？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就是已经界定了假定它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所谓的垄断的一个协议，然后密谋和提高了这个价格，它是实质性其实是触犯了这个法律的条文，但这个法律的条文本身是鼓励竞争也是要保护消费者的，对不对？但消费者如果本身并没有觉得真正自己的利益被受到了伤害，就是作为执法者怎么样界定说这个是消费者利益实际遭到了伤害所以我要执法，还是因为它其实存在了这个行为所以我就要执法，你怎么样界定就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其实里面包括了很多就大家对于这个反垄断法包括这个垄断协议的一个疑惑在里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回到最开始说我们讲反垄断法它保护的是竞争，去是防止这个竞争的这个程序或者环境正当竞争的环境被破坏，而不是说我们讲到说反垄断法就是反对一切的价格上涨。因为我们这里要区分一个是什么，就是经济就是市场中这个个体它对于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的一个正常反应，理性人的一个反应，要把这个和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主动的进行一个溢价的行为，把这两个行为要区分开来。像刚刚王宇也提到了一个很好，就是通货膨胀，如果整个经济是这样子的话，那涨价是必然的，而你不能说就是你要把这个这种大环境影响下的一个对于这个价格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和我这个人为的一个反应要区分开来。那如果我们讲到说像刚刚讲的说如果我们确定说如果你就不是我不说你觉得也不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行为它是个违反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自然的也是人为的一个价格涨价的话，我们怎么去判定它是说最后是不是说违反消费者利益。这个就讲到就是说我们执法的过程，不说我们执法，就是说
我已经把
自己摘出来，我是个非常中立的学者，谢谢，
非常好。
就是，那他肯定不是说我去找1000个消费者，买过猪肉的消费者，说我们来问一问，说涨1块钱你满意吗？还是涨1毛钱你满意？涨1分钱你能满意？你能接受吗？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这里面就是要区分的，就是说，我不。排除掉就是具体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感受，而你有钱的没钱的这个我们不去管，而是说他对这个市场竞争他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因为我今天涨一分钱我不制止你，因为我知道它一定是一个非就是一定是个人为的涨价，那如果之后那你就会涨1块钱，那这个时候它导致的可能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们不拿猪肉为例，比如说讲就一概而论的这些什么产品也好，那它可能就是说生产者他就是他会有个懈怠情绪，说我 生产这样的产品，我就已经可以拿到这么高利润了，我就不需要再去进行再去产品的更新换代了。
嗯，
我就会怠于懈怠于做这个事情，那最后导致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它的发展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了。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也有一定的调节机制吗？
对，
比如说
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它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它就破坏了它跟本身的条件机制。
不是啊，
因为大家本来是建立在一个我们互相竞争、提高质量、降低价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
在同一产品，就是同一品类的产品里，比如说牛奶涨价，但如果牛奶真的涨到了消费者已经喝不起的那个价格，那大家就会说，那我们不喝牛奶啊，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喝豆奶啊。或者是说，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就会讲了，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反垄断的一个规律，就是垄断协议。那现在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小姐姐讲到的呢，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范围对象了。
就是102条款，
这个我们可以放
在里面做过了一些，
小姐姐做了一些小功课，
因为这里面有个概念就是混淆的问题，因为他讲的就是比如说豆奶和牛奶，那他可能就是不能替换东西，就我就是喝牛奶我不喝豆奶的人，或者说我对牛奶过敏我就不能喝牛奶，所以
我可以喝 lactose free。
对，那你就还要看说你是不是市场上有足够的 lactose free。 如果市场中他们讲 lactose free 脱脂牛奶，
不是脱脂，是无乳糖牛奶，
说如果我们现在都涨价了，但你又只能喝无乳糖的，你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开始的这个情况就能够去，如果发现它就应该去进行一个调整。
就 SSNIP 是吗？
对。
你有做过家庭功课了？
我做了很多功课。
我觉得最后呢，就还是被
相关。
不，我想说，我可能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执法，你是有执法成本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什么时候是突破了那个？
你看你这个一说，我就知道你可是做老笔出身的。
你为什么？
刚并没有进行背景介绍，我刚刚想叫她洛比小姐姐，
因为不
暴露了，暴露了，
不会想到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俩需要一个那个《非诚勿扰》里面的那个机器，先在里面握个手。对啊，就是执法的成本在哪里？因为你有一个执法成本，所以说到什么程度你会说 OK， 这是我的痛点，到这个上面我要开始执法，但是在这个下面其实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让市场去调节你。
对，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讲，就是我们略过了就是反垄断法一些基本概念没有讲，现在直接讲到执法了。
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往回倒，
可以再往回倒。
是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呢，它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一个案例，对吧？我们像解剖一个麻雀也是解剖，解剖个苍蝇也是解剖，但是呢，我们就要通过解剖苍蝇、解剖麻雀、解剖人，哎，我们发现了这个生物体的共同一些特性。哎，没关系，
我们是先直接上来就
解剖了个大象是吗？
没有，其实这也是很有意思点，就是如果你先接触到就是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你首先反映的就是执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想到说我们的立法是怎么规定的，所以想到是怎么执法的。
所以以后教授教书也要发生一个改变，他不能从理论开始教起，他应该直接先
案例。
对吧？你
毕竟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这个，
我们
中枪了。
没关系，这个
进行人
大一
还过来了，还过来了。
大一的这个公开课啊，这个 introductory 啊，来
啊 introductory 这反垄断法是不是有点难？自己开始贴金。没有啦，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像我们如果从执法机关的角度来讲，他们现在设置的执法重点，首先就是讲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核心卡特尔，就是它涉及到的一般就是影响的经济体量比较大，涉及到的销售额也比较大，市场比较大，所以他们会直接会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执法重点，因为他们像我讲的，直接它是一个对竞争是有害无利的一个行为，然后也非常隐蔽，所以他们觉得执法资源放到这边是比较合适，因为罚款量就是罚金会很高。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可能就是像纵向协议就会稍微小一点，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它有的时候是出于一个提高一个纵向整合、提高一个效率的问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可能就是这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嗯，
那也是看行业，也不而且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它涉及到的这个他们的营业额有多少，低于一个营业额的是不管的。
嗯，
他们不会说再去花费这个资源，或者说他本身我们如果他营业额不，比如中小企业之间的这个协议，他可能会觉得说那就这是像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他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他不会去管，这样子有个避风港原则在里面。嗯， 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去要？
哎，不，刚才这个话题其实还没完呢，就是说你消费，关于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保障就各方面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学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微观经济学里面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于价格弹性，因为有些商品它的价格弹性很高，就是说我消费者对于只要涨一分钱，哇，我都好敏感啊，应该这个也其实也不是很合适，但是呢，有些产品它的这个价格敏感度就没有那么低，就大概价格弹性就很低，就比如说就是我大米我怎么都需要吃的，你涨个10块钱我也得吃，
对，
就这意思。那这个东西你们是怎么办的呢？就在这种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产品的市场上怎么办呢？
对，其实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很细的，就是这个价格定价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他们在执法中看到你这个价格，他要考虑你这个定价的一个过程，它是不是符合一个就是一个竞争一个竞争程序自然而然发展过程，然后定价这个结果它影响是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个我们就要看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这个小价格弹性，其实更多我们涉及的是在这个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时候更容易涉及到，因为我如何去判断它这个是滥用行为。所谓那我可能我是不是宪哥能回去介绍一下滥用行为，
来
因为已经讲到因为那个
就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听众已经知识不是我们知识太多了你知道吗来
我觉得今天对我是个特别大的那个
没关系，这个你
挑战就是如何用人话来解释范洛顿法。
哎，不你要这么想，我不知道你们系是不是啊，就是比如说他们物理系，就是慕尼黑大学的物理系博士毕业的时候，就是你答辩你自己的这个研究方向嘛，就一带而过。它核心的是在于它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环节会要跟你提近现代物理的一些非常难的问题让你去回答，让你去非常，而且你不能带任何东西，不能带任何材料，你就自个儿写本书把这个话题要解释清楚。
那今天就是我的答辩了。
哎，对，
帮我练习一下。
你看，
等我等，
我
不会问这种问题。
我在想说，其实我刚才有想说，我们是把自己的地位抬太高了，抬到博导的地位。
没有，我主要是觉得，因为主要是宇哥一直在抛概念，我觉得我不解释的话，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而不是说我没有用人话在讲。
这是我的错。
没有，因为之前刚刚已经一直提到这个 SNIP 这个测试，那我这个是相关市场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标准。那什么时候我们用到相关市场的做的时候，就是讲这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那市场支配地位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垄断，就是一个市场说只有一家独大的这种行为。那我们
大到多少，比如说因为你刚刚讲有横向市场纵向市场，譬如说哈，我横向我大到多大我叫垄断，
横向市场纵向市场又是垄断协议的问题。这如果正就是再往回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内对于就是把垄断这个范围就是比较概括成所有这个反竞争的行为都叫垄断，但狭义上的垄断指的就是支配地位。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企业，它一个最大的企业或者说两个最大的企业可能占支配这个市场。那我们说怎么去判断它是个支配地位呢？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相关市场，我们不能说那可能我们就说哎，举个企业的例子吗？
没关系，只要不是你的客户，不是我的客户，也不是他的客户，就没有关系啊。
我的客户比较单一。
你先小声告诉我是哪一个客户。
都录着呢。我发现就是不讲具体的很难啊。
没事，他只要是公开新闻就无所谓了。
哦，公开新闻，我现在脑子公开新闻太多了。
石油。
对，我们就讲微软好了，讲微软已经死掉的一个产品好了，这个比较不容易，
大家都可以说20年前的事情
了，已经20年前的事情，就是他那个
Who cares，
就是年轻现在00后可能不知道了，以前有个叫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东西，就是现在在电脑上用的这个播放软件的问题。
哎，现在还有耶，
现在我电脑还有吧？
已经不是原来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有 Windows 还有 Windows Media Player 吗？
应该还有吧？
有
啊、那不然放弃是什么
？OK， 那无所谓，活着就活着吧。就是我们讲说微软垄断，但微软它是做电脑的嘛，如果我说我不界定它的一个范围的话，我就说它垄断，那它跟所有的科技巨头比，那它能跟谷歌比吗？它能跟苹果比吗？没有，对，我们就说他们都不是一个市场的，因为他们的产品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界定一个相关市场。那我们怎么去界定相关市场呢？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可以依赖的一个经济分析的方法就是这个 SSNIP significant but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test， 就是一个
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你说
对，那英语好的现在已经明白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就是一个非暂时性的小幅但是有意义的涨价，然后我们来判断来确定这个相关市场的一个范围。
那再说的
请让他用英文再给你解释一遍。用英文的时候你明白了，用中文解释的时候你这个
我来看看看，有些人就是英语太好没有办法翻译成中文就不懂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假设什么呢？假设我觉得老用牛奶好惨呀、啊、比如说桌子椅子之类这种东西，就是开始我们说我们都长就是比如说我们设定一个一般的时间是设定一个就是非短暂性的，就是大概是一年的时间，如果我能我涨个5%的就是个小幅的但是有意义的，说我涨了5%之后，就是我这个椅子生产商我还能够我能不能盈利，如果我不能盈利就说明这个就是这个消费者他会转移到其他的类似产品的可能性很大，那说明我对这个市场是没有控制能力的，
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弹性
我就不是
了，
那也不弹性就是 底下、下面在下面再个问题、就是我们先确定相关市场、我们再来看，然后首先要确定它的地位嘛，然后才能看它这个价格的问题、是吧，然后我们用这个测试达到结果就是要确定一个就是可替代一个市场的就是最小的一个产品群，而不是说最大的，就是说那你说豆奶和牛奶这个差的有点多了，这样子他们就很难去判断它替代性，就是说我们就一直提高这个提高5%，如果消费者会替代我不能盈利的话，那我就不是这个垄断，就我就不是市场支配地位，那我就再涨价，就把那一些就是消费者可能会转移的椅子再划进来，那我这个市场就扩大了一点点，然后我提高6%，我能不能盈利？如果这时候能盈利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方桌和我这个圆桌，他们都是可替代的，我们就放在一起。所谓的就是桌子，四个腿的桌子都是一个相关市场。那这个时候我是最大的生产厂家，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我的市场份额，然后上面有一般来说就一半以上，那可以就推定它是一个就是市场支配地位。
那这样的话，对于我，那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司律师的话，我直观啊，要死啊！那看来我们平时代表太多都是公司客户。就如果我代表
看看谁才是这里最中立的人
就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代表一个公司的话，那我肯定想说我希望把这个市场扩得越大越好，因为你越大我但对于你立法者的话，你就肯定希望把它限定的越小越好。
对对，
在我看来，豆奶牛奶不都是喝的吗？只要不是酒，都是可以替代的。
所以我刚刚就是很小心用，就是我们说可以依赖的一个经济分析的一个方法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考虑这个时候的就是消费者在它中间的转移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还要看看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像可能做这些太多了，比如说就像一个特殊行业的，比如说就是医生的手套这一类的，那它只能是这种的塑胶手套，而不能说其他的就我们家用的拖地用的手套就不行，那这是有个需求特殊性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能就会把它的范围就缩小到医用手套上面，这样来讲，如果就是有如果它的生产商和一般的塑胶手套生产商是不一样的话，它可能最后涉及到就是这么一个市场。
那如果
我记得以前国内有个案例是讲茅台的，然后就说茅台它怎么样界定它的那个范围，最后就因为茅台也是白酒嘛，你说它是白酒呢还是说它是饮料呢还是怎么样的。
对，如果它是
看着你蛮有经验的王宇同学然后最后把它界定就是界定成中高档的白酒。
对，它其实这个例子更好，比我们前面讲的例子都大家更好理解，毕竟大家这个喝酒的。
虽然我会觉得为什么把茅台就是界定成中高档，难道不应该是高档吗对不对？
你是跟茅台有什么联系？
我没有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痛点知道吗？
对啊，所以它就很有意思，它最后没有界定成白酒，而是怕把它界定成了，把它再细分为中高档以及低档，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可能在做这个涨价测试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说我现在涨到5%，它不再盈利了。
哎，那这个时候又有问题啊？那在这个时候，那公司肯定要反击，对吗？那公司在反对吧？就是我公司，我肯定我的法律部，我肯定希望我你为什么把我放到中高档？白酒啊？大家都是白酒啊，我跟二锅头，你们俩是二锅头。
我刚想补一句，不是说5%不盈利，而是说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对他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了。就是说我不可能说那就是说我有这么多钱，我就想喝中高档的，而我不是说你现在给我一个2.5块的三个字的酒，我现在我就会喝，我还是会选茅台，就是它这个是不可替代的，就是茅台和这个2.5块的不可替代。
那还有五粮液、啊？
不，
对，五粮他们是一个市场的呀。
对，
不是，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不可替代和我们刚才说的我非要吃大米的不可替代是两回事。
对，就是这个是需求弹性的问题，就是必需品还是不必需品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鉴定相关市场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说就是这个相关市场，然后它对这个市场的就是控制力，这只是一个方面，就价格上的控制力，还是说对于数量，然后对于供给需求，就是需求的一个控制，就是对相对于它的对方，它的需求方的它的一个这个依赖性，对它依赖性有多大？就像你讲的，就是这个需求弹性的问题。我如果它对我这个我是个硬需求，就是它必怎么样都需要我的话，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就是不是说我就我这个支配企业的控制力就会更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等于。
而且我对它是个可有可无，不是每天必须消费品的东西，它对价格就可能比较敏感。
那等于说就是你们第一步先界定你是不是一个 垄断性，就是你的怎么讲叫垄断支配地位，
支配地位，市场支配地位。
然后第二步再去界定你的这个价格弹性，
这是放在里面的，放在一起的，就是它在就是在判断它支配地位的时候，它都放在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小幅涨价的问题，就是如果它价格弹性很高的话，那我涨一点点，它可能就转移了。
对
对对对。如果价格弹性低的话，那我可以一直涨很多，那它这个范围相当于就会大了。
对对对，这会儿我就可能刚才就是大家有点昏的，就是说，如果说它涨一点点，就影响力非常大，那就说明它的这个
价格弹性低，
价格弹性很高。价格弹性很高，就是你只要涨一点，就价格弹性高低就
敏感
，我敏感。
Okay.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界定呢？就是说，相当于我的这个市场的就界定在这儿，还是说界定到？
我都被弄昏了。如果涨了5%，他们就转移了，那说明这个支配企业它不盈利，它不盈利说明它对这个市场它控制力很低。
对，
那我这时候就把说明这个有其他的可替代物存在，那这个时候就把它相关市场扩大。
哦，就是说只要我这个价格弹性非常高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就对于企业来说，即便我垄断，我也有利。
但如果是价格弹性，
不是我垄断有利，而是说它不能随意涨价，
就是说它的垄断行为其实是受控制的，
对，它没有那么高的支配能力，因为我只要把涨一毛钱，
消
费者
就
跑了，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
它就不是垄断地位嘛，
不，但这样子的话，对啊，那对于我公司就有利了，就是你执法者就不会来搞我了，
它落脚到最后就是说，就还是说就是被执法对象就经营者倾向于界定比较大的一个市场范围，而执法者反过来倾向于界定比较小的一个执法一个相关市场范围，
对，所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作为公司法务，我希望让我的这个市场范围越大，
对
对吗？这是一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法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设计法的时候会设计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在于，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不需要我这个反垄断机构来搞你，市场就搞死你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
因为你的弹性太大了，就是你只要就是你垄断地位，你只要涨价，消费者跑了，那你也是支配不了你的所谓的垄断地位。
所以这个时候就也不会说会有一些就是所谓就是影响竞争的一个担忧在里面了，因为你这个市场就可以去调节了嘛。
对，说要不然是市场搞你，要不然是我政府搞你。
对，所以说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SSIP
没错，
对，
没错。
我在网上看那个公开课，你不知道我看了多少节，我都不知道到底值不值 SSIP 上班。
没有，他只是说提供了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可靠的一个经济分析的方式，就是我们说因为各执一词嘛，你觉得说我们讲说你觉得这个都可以替代，那我觉得不可以替代，这个谁到底谁有理呢？那我们说最后有个这么可以依赖的一个方式，最后我们来这个一个比较客观来判定，来鉴定这个相关市场。那像你讲的就是如果他没有对市场没有控制力的这种企业，那他的行为，那你这个市场竞争是可以消化的，也就是反过来就是说他对竞争不会有影响，那当然就是执法机构是不关注这一点的，他何必就是浪费这个执法资源，是吧？
好，这一节这个，因为我们毕竟要考虑到之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反复提出的意见，要控制30分钟之内啊，今儿已经33分钟了，所以关于反垄断这个话题还很大。那个这一节呢，咱们就是先简单的把这个反垄断到底什么叫反垄断，它的什么叫支配地位，我到底执法者我怎么去衡量这个东西，我们简单给大家抛砖引玉。然后呢，下一节小姐姐再给我们用案例来说更多更深刻的一些故事。那先这一期先这样，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